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上一讲呢咱们聊到吐蕃在松赞干布的治下解决了内忧外患，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原霸主。不过松赞干布的野心啊远不止于称霸高原，他还打算继续扩张。那么这一讲呢就聊聊吐蕃向外扩张和唐朝的初次来往。最开始松赞干布借着避免部族袭扰的名号，把唐古拉山南部的小部族横扫一遍。这些小部族呢其实根本构不成威胁，松赞干布呢还是借着占领唐古拉山脉继续东进。他的目标呢就是吐谷浑。吐谷浑的历史啊能够追溯到公元四世纪啊，由鲜卑人建立。吐谷浑这名字本来就是辽东慕容鲜卑一个首领的名字。当时呢鲜卑南迁，吐谷浑带着他的部落迁到了高原的东北部，就此定居下来。其实早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谷浑和吐蕃之间就有过交流。吐谷浑的医生曾为吐蕃的赞普达日年赛治过眼睛。早在吐蕃崛起之前，吐谷浑就已经靠着便利的地理优势发展贸易，积攒了相当的实力，一度呢扩张到了新疆南部。在青藏高原最早接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也是吐谷浑。除了吐蕃，还有一方实力也盯上了吐谷浑，那就是唐朝。公元634年，唐朝先吐蕃一步，发大军进攻吐谷浑。次年就攻破了吐谷浑的都城，国王福允在战乱里被自己的部将所杀，王子慕容顺降唐，被唐封为西平郡王、月胡吕乌干豆可汗。不过他这位置没坐多久，就跟他爹一样被部将暗杀，儿子呢接替他的位置，被唐朝呢也册封为可汗。唐朝之所以盯上吐谷浑，背后就是吐蕃在运作。那个时候唐朝国力强盛，吐蕃不敢轻易惹，但是呢也想借助唐朝之手搞定吐谷浑。于是在公元634年，也就是唐朝出征吐谷浑的同一年，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到长安觐见大唐天子，这也是唐蕃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唐朝是太宗李世民在位，吐蕃的使者呢穿着水獭皮做的衣服，梳着小辫，面涂折粉，走在长安大街上呢非常显眼，都被当作是怪人。当时太宗皇帝刚刚被北方朱仪奉为天可汗，正得意着，听说吐蕃也派来了使者，大为欢喜。不过欢喜归欢喜，太宗不知道这吐蕃在哪儿，问群臣满朝文武也无人知晓，碍于面子又不能直接问人家吐蕃在哪儿啊，你这国家也没听说过啊，只好绕着弯问。问吐蕃使者为何而来啊？吐蕃的使者一改高原霸主的样，开始跟这个唐太宗大吐苦水，说吐蕃饱受北面的吐谷浑骚扰，民不聊生，希望跟唐朝联兵一起收拾吐谷浑。唐太宗一听啊，合着吐蕃在吐谷浑南边，这下明白了。再看这些个吐蕃使者带来的贡品啊，各种黄金器皿，还有上等的麝香，都是稀缺玩意儿。加上使者玩命的捧唐太宗，太宗皇帝一下热血冲头，大手一挥出兵吐谷浑，把人家打的是满地找牙。唐太宗这一下算是拉开了吐蕃跟唐朝200多年的恩怨纠葛。唐太宗见完吐蕃来使之后，除了发兵攻打吐谷浑，还派这个冯德霞作为使者随吐蕃使者返回吐蕃。松赞干布听说唐使前来，亲自率领群臣在城门迎接，晚上设宴款待。当然了，松赞干布这么做有他的目的，一是不能丢了吐蕃的颜面，二是呢靠后代使者从他嘴里多套点情报。果不其然，在晚宴上，松赞干布从冯德霞这儿问到了有关唐朝的风土人情、交通往来的诸多情报。最重要的是，松赞干布掌握了唐朝的外交情况。在听说吐蕃、大邑、吐谷浑几国都向唐朝提出迎娶公主之后，松赞干布不甘人后，觉得吐蕃有必要向唐朝提亲，强化两边的关系。就在唐朝打下吐谷浑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36年，松赞干布再次派使者随同唐使冯德霞一同回到长安，带着金银珠宝和各种稀有特产向唐太宗提亲。唐太宗这次可没这么好糊弄，之前替吐蕃出了风头，唐自己呢也算是平定了一个潜在的外患，这回跟吐蕃联姻在唐朝这儿就不一样了。首先唐对吐蕃了解不多，仅仅靠几个使者不好判断。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向唐朝提亲的周边国家太多了，除了咱们刚刚提的突厥、大邑、吐谷浑，还有龟兹、高昌、天竺，这答应了吐蕃，别的国家怎么处理？难不成美国送一个公主？这不乱套了。谨慎考虑之后，唐太宗婉言拒绝了吐蕃的要求。第一次提亲呢算是失败。松赞干布知道提亲失败， 勃然大怒，他觉得唐朝最开始啊对自己十分礼遇，是看得起吐蕃，两国关系呢肯定能再进一步。提亲之所以失败，肯定是吐谷浑在其中搅浑水，说吐蕃的坏话。当然了，考虑到咱们之前提的吐蕃一直盯着吐谷浑这块地方，这可能就是个借口，也有可能就是松赞干布恨吐谷浑恨久了，自己代入感太强带进去了。总而言之，吐蕃以吐谷浑离间唐蕃关系为理由，出兵征讨吐谷浑。公元638年，吐蕃联合项雄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刚被唐朝打过一趟，势单力薄，根本挡不住吐蕃大军，所以吐谷浑王直接带着部众跑到了青海湖的北面，而青海湖南面的广阔地域全部落入吐蕃之手。仅仅占一个吐谷浑还不过瘾，吐蕃顺带手呢就攻下了与吐谷浑关系密切的几个部族，像是党项啊、白兰啊这些地盘。最开始呢，这个唐蕃接触的时候啊，松赞干布还比较忌惮唐朝。打下吐谷浑之后，这松赞干布也开始上头，觉得唐朝呢没多可怕。既然上次提亲失败，这次索性用武力提亲。于是同年八月，吐蕃趁唐不备，大举进攻松州，扬言必娶公主回拉萨。当时松州的总管韩威仓促迎战，被吐蕃打败，不仅丢了松州。阔州、诺州也举州投降。吐蕃这么一搞，唐太宗就火了，之前以礼相待，蹬鼻子上脸要娶公主就算了，还敢动武，这还了得，即刻征发四道大军还击。九月大军抵达松州城下，靠夜袭击溃了吐蕃军，斩杀千余人。松州一场仗打的是两败俱伤，吐蕃损兵折将，灰溜溜退回高原一带。唐朝呢则是松州一带被战火荼毒，损失甚大。这下两头都明白了，双方都不是好惹的，一旦打起来只会两败俱伤，谁都赢不了。唐朝这边认识到吐蕃的厉害，等日后松赞干布再提亲的时候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而吐蕃这边呢，因为松州一仗出了眉头，只好暂时收回东进的想法，把目光呢放回到高原。当时吐蕃虽然称霸高原，但是没有完全统一，在青藏高原的西北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象雄，直到这个时候呢还保持了独立。当然了，象雄能够保持独立的原因，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跟吐蕃的关系保持的比较融洽，两边呢靠联姻维系。松赞干布娶象雄王的公主为妻，把自己的妹妹呢嫁给象雄王当妃子，基于坚实的血脉联系，两边关系呢一直很好。之前吐蕃打吐谷浑的时候呢，就是联合象雄一道出兵，但是两边领导关系再好，下面的人呢就是另外一回事。边境上两边民间一直有小摩擦，今天你偷我几只牛，明天我占你几亩草场，这种摩擦积累起来，最终就演变成了国与国的矛盾。而且象雄和吐蕃毕竟是两个势力，正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吐蕃几乎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怎么容得下象雄一家独大？但是碍于两边有血缘纽带联系，松赞干布呢还不好意思公然撕破脸。最后这个突破口还是出在松赞干布这个嫁过去的妹妹赞蒙赛马嘎。尽管这个赞蒙赛马嘎是作为吐蕃的公主下嫁象雄，但是当时的象雄王啊对政治联姻没兴趣，他钟爱一个叫虚格飞的妃子，把这个赞蒙赛马嘎呢冷落了。被冷落了之后，赞蒙赛马嘎开始酗酒，每天以酒为伴。松赞干布听说自个儿的妹妹受此待遇，就派了个使者去探望。赞蒙托使者带了30颗绿松石给松赞干布。在吐蕃，绿松石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种饰品，只有大丈夫才佩戴。赞蒙的意思就是让自己的哥哥像个大丈夫一样征服，不管自己死活。收到绿松石的松赞干布最终下定决心和象雄开战。松赞干布大军压境，象雄这边也不甘示弱，不仅囚禁了赞蒙赛马嘎，还派人警告松赞干布，只要大军进入象雄，他妹妹人头不保。松赞干布毫不为所动，当场杀了使者，下令挺进象雄。只不过象雄实力啊确实不凡，吐蕃军队先锋一进象雄境内就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两边呢开始拉锯战。象雄王看到吐蕃先锋受阻，要求各城严防死守，消磨掉吐蕃军的锐气。不仅如此，象雄王宣布杀吐蕃兵一人奖羊一只，杀十人奖牛一头，杀吐蕃将军赏骏马白匹，官升三级，杀松赞干布直接封赏宰相。这在当时可是重赏，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象雄的抵抗非常激烈，吐蕃一直打了三年，仗着自己家大业大打消耗战，才算是最终攻破了象雄的都城。象雄王死于乱军之中， 至此呢，吐蕃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势力呢甚至扩展到了现在克什米尔的东部。松赞干布这武功是有了，接下来还得有文治。那个时候吐蕃虽然势力很大，但是文明面貌上呢还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见识到唐朝的社会风貌以后，松赞干布更是有感于吐蕃的落后，决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革。第一项大变革就是在他爹囊日伦赞的基础上建了一套完整的行政制度。之前呢，吐蕃是以部落为单位，说白了本质就是个部落联合，现在呢要把吐蕃改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划分了五儒六十一东带以及十八势力范围，明确了治理区划，同时参考唐朝官制完善吐蕃官制，设大论一人，也就相当于丞相，内大相内副相各一人，相当于吏部尚书，整事大相副整事各一人，相当于刑部尚书，都护一人，相当于兵部尚书。除了这个行政，松赞干布还特地制定了一套法律，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六类大法，有规定国民义务的六决议大法，有规定具体刑罚的二十章大法。不仅如此，松赞干布为了让自己的文治武功流传千古，特地派人去天竺学习语言文字，回到吐蕃之后创造出一门全新的文字，也就是我们到现在还能看到的藏文。做完这一系列改革，松赞干布迎来了两个异国的新娘，一个是来自尼泊罗佛国，也就是现在尼泊尔的赤尊公主，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唐朝咱们耳熟能详的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一位带去了佛教，一位带去了汉地文化，这两种文化也一同成就了吐蕃当时的繁荣。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啊，吐蕃可以说盛极一时，而且因为文成公主嫁到吐蕃，这个唐蕃关系恢复了友好，十年间未有战事，保持着友好往来。公元649年，太宗李世民驾崩，第二年松赞干布也在吐蕃的大瘟疫中染病去世。随着这两个人的死，历史的车轮又一次开始了转动。那么吐蕃和唐朝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一讲再说。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